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请翻开经本35页第6行开始。我们先看几句经文：无扰乱，内欢喜，护鼻翼，随禅定，离众过。若能如是，是真出家。那个无扰乱，所谓扰乱呢，心里不定啊，心里不定呢，心就是那个就乱了。那么这个为什么心里不定呢？凡是这个人在世间呢，所求的东西多得很，求的愈多，心里愈是不定，那烦恼愈多。那么这个烦恼愈多啊，那么这就是扰乱，那么就是这个凡夫众生都是如此的，不管是哪一界的人，都是求的，有求的很多，尤其你求的很多，他心里就是散乱，定不下来，这就扰乱了。那么这个心一扰乱，这就是很苦恼了。所以这里面就讲，无扰乱。这个内欢喜，欢喜，喜是这个讲37道品里面呢，有气觉知，气觉知有这个有喜，喜觉知。所谓这个喜觉知啊，在这里讲啊，那么这个有喜，怎么喜到什么程度呢？喜无量心，喜的无量心。因为这个再加上这个种种的这个欢喜心的啊，来这个办理这个佛法的事情，那么这个喜内欢喜，内在的就内心中啊都怀着这个喜悦。这个喜，这个内在的呀，怀抱这个喜悦的这个心，有这个喜悦心呢，有人来学，那么就拿这个喜悦心呢来鼓励他， 鼓励他既然来学就不要退转，既然来学就证明是所学的就是有缘分呢，有法缘呢，既然有法缘就要鼓励他一直学下去，不要退转。那么这就是习道无量的，习道无量心，以无量心来鼓励来学的人，这就是内怀喜。物比一，比一就是来学的人，来学的人呢学不简单呢，比如某人他来学，也许有其他先知先见的人啊，就告诉他你到这里学啊，那不如那别处还有很多好的地方，你可以到那边去学啊。这样一讲，就把这那个来学的这个，这个愿力啊，就把它打消掉了。所以，对于来学的人呢，他的意愿来，你就要护持他，叫他不要受其他那些先知先见的人呢影响，不受他影响，要护彼。随禅定，离众过，随着这个禅定啊，学佛一定要有修这个定功夫，这就禅定。有了定功夫啊，才能观众生的根基。不修禅定，这个心里都是乱的、浮躁的，以浮躁的心观众人的根基观不出来，所以想观众生的根基呀，它是哪一种根基，有没有善根，这个众生到从无始劫以来各有各的习气，所以讲到这个根基啊，每个人的根基都不相同，这个比的要有禅定的功夫才能观得出来。所以这里讲，随禅定啊，随着禅定就修了定功夫啊，那么这禅定不是指的那个专门禅宗的那个禅定啊，佛经里面凡是讲修禅定的都是叫做这个禅，禅就是讲修定功夫。那么修了禅定啊，有了定功夫啊，就随着禅定，就依照禅定呢、所能观出来的那个众生什么根基，他就能够观察众生的根基。这是讲 出家的事情。出家要看什么根基啊？那么你修了禅定，可以观察众生的根基。某人要出家，啊，你可观察他可不可以出家？啊，不出家要怎么样才能够学佛？所以这个在修了禅定之后啊，把这个众生的根基来观清楚以后啊，他就把这个来把这个出家的这些啊，应该知道哪些事情，就很审慎的呀、啊，来观察，观清楚以后啊，才知道他的根基啊，他可不可以出家，是这个意思。能够随顺禅定所观的那个众生的根基啊，那么就是离众国，把众生根基观清楚以后啊，就随着他根基啊，要不要出家，这就啊，这个很多的过失就没有了。反过来说，观机观得不清楚，或是啊，他这个不应该出家，你说他不宜出家，所以有应该出家的，你跟他说的这个，出家的这个那些出家有很多很多境界的不同啊，你说的不对，他的根基也是有过失，所以随着禅定所观的这根基，依照禅定呢来，这个叫这个众生要不要出家，那么这很清楚，就没有很多的过失，这叫离众过。若能如是，是真出家。我这就是说，若能够像上面所讲的，能够那样的呀，依照那样的来教人出家了，这是真正的是真出家，不在那个出家是假的，不算真出家。下面说，于是维摩诘欲度长子，汝等于正法中以其出家，所以这何服侍难知，既然照上面所讲的那些道理，那是真出家。既然真出家了，维摩诘师就告诉诸长者子，告诉他们呢，汝等于正法中一共出家了。为什么呢？佛事难知，你们呢，这个都是诸长者的子啊，长者子啊， 你们应当这个汝等就是你们大家在这个正法中现在在佛在世就是正法在这正法中啊一共出家了你们所有的人不只是少数人呢、啊、你们全部的共同的都要出家为什么呢佛事难知啊那么佛在世的能够好不容易啊佛在世后你在世后随着佛出家那这个因缘太殊胜了所以难值啊很难值很难值就是这个遇到的意思或者逢的意思难逢啊难值就是难逢啊那么那个他们一劝的时候于是这个诸长者子言居士我闻佛言父母不听不得出家那么那个这是长者子答复维摩居士的一段话诸长者子这个言呢他怎么言呢居士称呼维摩居士我闻佛言我们听到佛言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父母不听不得出家一个人要出家的时候啊要禀告父母啊父母答应之后才能够出家父母不听就是父母不答应你出家你不能出家这是诸长者子啊对维摩居士讲的这里就把出家的意义啊用四句话来讲来解释这四句话第一句是啊行心具不出行就是身体啊这个有形状这个形啊心呢就是内在的心呢、啊、那就是说身体与心理聚不出这两者都不出家那就是普通也不要出家就是要剃头发嘛剃度嘛在身体这方面也没有剃度心理方面也没有出家的想法这叫行现居不出第二句行处心不出闲就是身体出了那有什么呢把头发剃掉但是心里啊没有出家这叫行处心不出第三句行不出心出这个叫行不出啊身体这个还是保持在家人的这个身体啊没有剃度没有剃发但是心里出第四句 行心具足，行就是这个身体，那个剃了头发了，那是出家，剃了出家相了。心里呢，也要出，也是出家的。这就第四句，具足啊，就指的行心呢，都出家了。这个形状的形指的就是啊，剃了头发也披上了这个出家的衣服，这就行出啊。那么这个心啊，心理方面指的什么呢？心理出家，心理为什么要出家？为的要了生死，了生死两种，一种是分段生死，在六道以内的啊生死轮回的这个分段生死；第二种出了三界，啊了六道的这个轮回生死，就是分段生死没有了，了了，还有三界以外的生死啊，那叫变异生死啊，啊，只了了这个三界以内的，也就是六道的，分段生死是不够的啊，还没有到成佛的地步啊，要成佛，必须三界以外的变异生死也要了，把这个两种生死都了了，心要出家就是为了要了脱这两种生死，这才说是心出家。诸长者子这样就跟为我居士讲啊，父母不听不得出家。那么为我居士下面就说了，为我皆言然，汝等变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那么是亦出家。因此为摩居士就说了，然这个字就是啊，这个听到诸长者子这样一说，他就是啊，这个认为诸长者子讲的话是不错的，所以叫然。那么接着就说了，汝等啊，你们大家既然父母不听不得出家的，那么怎么办呢？变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你们呢，就要发心，发什么心呢？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这就是梵文啊，它这个音就是讲啊，是翻成这个汉文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这一句是这个意思，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成佛，有把成佛的心，这个呢就是出家。那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能出家，你要发心，发成佛的心，那么就算是出家。 既然把臣服的心就说是出家，既然出家啊，这个是只是发心出家，没有那个像出家人那样啊，这个身体要剃头发啊，这个也换上这个出家的衣服，嗯，那么这个要受戒呀，嗯，受具足戒，出家的具足戒啊，这个比丘有比丘的具足戒，比丘尼有比丘尼的具足戒，作为具足啊，应该受哪些戒，都要把它受完了，叫具足戒。那么这里讲，既然未出家，只发心呢，属于发菩提心呢，也就是发臣服之心呢，算是出家了，那么也算是受了具足戒了。这个尔时经文呢，经本翻过来，尔时就是在这个时候啊，这个诸长者子啊，也听过这个维摩诘居士讲了这个。讲完了这个道理之后啊，32长者子，有32位的长者子啊，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些长者子啊，都发心了，发什么呢？都发要成佛的这个心。前面释迦牟尼佛派他去去看维摩诘师的疾病，所以到最后这里啊，在结论的一句话，他说，所以故事所以啊，我不忍一笔问机，所以我不能胜任啊，不能胜任什么呢？这个到维摩居士那里去问疾病，这个我没办法去。这是这一段罗诃罗的一段呢，这就结束了。下边那些36页的第二行，最后，第二行开始讲：佛告阿难，如行意维摩诘问疾。阿难薄佛言：“世尊，我不敢任一笔问疾。”那么这个佛来派这个阿难尊者去问疾。阿难就是把佛所讲的这个佛法，就由这位尊者记下来的。那么就是阿难尊者是多闻第一，他是多闻呢，怎么多闻呢？佛讲的这个法门呢， 这个藏经就是阿难尊者记录下来成为经啊。佛的时候不是讲经，是说法。每个地方佛所说的法由阿难尊者记下来就成为佛经。阿难就是翻译汉文叫做欢喜，那么他是释迦牟尼佛的从弟啊，从弟啊就是他的堂弟了，是都文帝。那么佛释迦牟尼佛那个派他去问候维摩居士接兵，阿难就说了：“世尊呢，世尊就是称呼释迦牟尼佛，但是我不堪任意比问及啊，不堪就是不能够，我不能够啊。”单人啊到他那里问候疾病，所以这和为什么原因呢？他说一年习时世尊身有小疾，当用牛乳，我既吃不一大婆罗门家门下离，那个这就阿难尊者讲啊，那个时候细时啊，在这个之前的那个时候啊，世尊呢有释迦牟尼佛身体小有小有疾病啊，有一些小毛病啊，那个应当用牛乳，应当用牛乳啊，就应当要喝一点牛乳，就是牛奶了。我既吃钵，我在那个时候啊，我就拿那个钵啊，这个一大婆罗门家门下里，就到了个大婆罗门，为什么不到小婆罗门呢？到大婆罗门呢？因为大婆罗门这个可以供用牛乳的，所以在大婆罗门呢，他的家门下站在那里。那么他在这个婆罗门下离了之后啊，这个时候时就是他离在大婆罗门下的时候，维摩诘来为我言，为阿难，何为称着持钵诸子？那么这个时候维摩居士就来了，为我也就跟我说，为是个宇宙词啊，阿难称呼我呢，何为就是为何，你为什么在这个早晨啊吃钵，吃的这个七十的钵，住持就站在这里。这个我们就是问阿难呢，为什么称着吃钵住持呢？ 晨坐是啊，就是早晨啊，按照那个时候习俗啊，不是吃钵乞食的时候，所以我母亲就问他：“你这个早晨一大早吃这个钵子在这里，为什么呢？”下面这个我呢就说：“我言居士啊，那个文母居士还是在家人的身份呢。”他说：“居士，世尊身小有疾，当用牛乳，故来至此。”我就告诉文母居士说：“世尊就是佛，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他这个身体呀、啊，小有疾，有点小毛病，这个小毛病应当啊喝牛乳，所以我来到这里，来求这个牛乳。”下面这文末居士就说了：“文末居言，直指阿难，魔作是语。”文末居士就告诉阿难：“直指，指就是叫他这个言语啊，赶快停止。”不要再继续说了。下面就叫做阿难说：“魔作是语啊，直指就是叫他，这个话你不要再说了，赶快停止。为什么不要说这样的话呢？那个如来身呢，金刚之体，如来是身体啊，金刚之体，诸恶已断。”下面继续讲众善普惠，当有何疾？这个当有何恼？那么如来身呢？如来身者就是如来身体，什么样身呢？金刚之体呀、啊。诸恶已经断了，众善普惠呀、啊，众善。一切的善事都是来汇合汇集，这样看起来，如来有什么疾病呢？如来有什么苦恼啊？疾病就是很苦的，有疾病就有苦恼啊。那么这既然身体是金刚之体呀、啊。而且一切这个恶罪恶的事情都断干净了，而且所有的善事都汇集在如来一身，那么这样看起来，你说他有疾，那他有什么疾病，有什么烦恼呢？金刚之体，这个体什么叫做金刚呢？金刚是比喻啊，这个金刚它可以这个摧毁一些东西，那摧毁一些东西比喻啊，可以摧毁众生的烦恼。 这是警告的，因此警告就是法身。就拿金刚来比喻佛的法身，法身不变的，不变的法身起了作用的话，就能摧毁众生一切烦恼。这个金刚之体怎么得来的呢？有智慧，有这个品德，智慧与品德这两者呀，就是一个是断德，一个是智德。智慧啊，修满了，得了把本有的智慧都开发出来了，就智德。断德呢，就是把所有的烦恼习气都把它断除了，就断德。断德是一切解脱了啊。那么这个智德得了之后啊，就是成为大般若了，那个智慧全部有了。所以这个，那么他这个得了金刚之体，他用出来啊，有智德，有断德，这样看起来，这个佛的这个金刚之体呀、哪里还有什么疾病啊，哪里还有什么病的苦恼啊，一切都没有了。既然一切都没有，你现在是佛有小的疾病，要喝牛乳，这个就是这个不合道理啊。也就是毁谤释迦牟尼佛。这个诸恶一断，众善普惠，当有何疾，当有何恼。诸恶一断，诸恶这个所造的业啊，造的这个罪恶的业啊，有业必有报。我们凡夫众生啊，造的业多的太多了。佛经里面比喻，我们是这个凡夫众生造业啊，如果这个业有形象的时候啊，虚空不能容受。假使这个业有形状，就拿这个太虚空啊，来把这个有形状这个业啊，把它那个承载它。那个装，容纳它，太虚空就没有办法容受那么多的罪业啊，这是比喻的话，因为我们人造的罪业是没有形状啊，抽象的，所以看不见的啊。那么这个。这就说明我们凡夫众生那个罪业太多了。佛呢，他所以能够成就金刚之体呀，就是诸恶已断， 主我是一切的恶业都断除了，断干净了。主我因为佛也是有凡夫众生的学成佛，在没有成佛之前，佛的这个凡夫的这个身体那这个就说是诸业了诸恶了，那些诸恶我们凡夫众生呢自己的罪恶我们都不明了，佛那个时候那个恶业我们更不了解，但是佛从凡夫学到佛成佛以后就把那些恶都断得干净了，就诸恶已断。这个众善普慧，不但诸恶已经断干净了，而且这所有的善事情呢，普慧普遍的呀，来汇集来了，汇集到成佛，汇集释迦牟尼佛一生来的。释迦牟尼佛把这个一切的善事情都汇集到这个一生上来，诸恶如果是没有断，众善也没有汇集，那就应该有疾病了，有疾病就有烦恼啊。现在讲到释迦牟尼佛诸恶已经断，众善已经不会了，那后面这两句说当有何疾呀？那还有什么疾病呢？当有何恼？既没有疾病，那还有什么苦恼啊？没有的了。那个下面就说莫我我呢那个无报如来莫是一人文字粗野无念大威德诸天这个及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得闻此语，莫忘我们就是就叫这个阿难说你赶快不要说话了，就是数着这个沉默缄默，就是不要再讲话了，就赶快回去吧莫忘。下面就说无报如来呀，你再讲话说如来有变有何有如，你就是报如来呀！你莫完之后啊，你不要再讲话了，你就是不要再回报如来了。就是莫使这个一人就是不明了道理的人因为他呢 那个闻到你这话，你这话说起来，在一人一听到之后啊，这是粗言呐、啊，很粗糙的言语。这种粗糙言语，那些不明了道理的人呢，他听过之后啊，他就会毁谤啊如来。所以你啊，不要再说这种言语了。这个无量大威德居诸天，这个及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得闻思如，你不要叫那个大威德诸天呐、诸天在这个像这个无尽诸天，在无尽诸天那个那些这个天呐、天人呐、就是有大威德，那是这个在那个天上，到这个世间的这个最这个顶上的这个天，那么古人注解讲呢，那个天上啊，有十住菩萨。十住菩萨在那个天上，那么所以是大威德天。还有呢，他方净土，在娑婆以外的他方的这个净土的那些诸来的菩萨，不要让他们呢听到你讲的这个话。那个你这些言语被那些异人听到啊，他认为释迦牟尼佛就真是有病，这就招他们毁谤。这些大威德啊，以及他方来的那些菩萨，他们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一听到你这些话就知道你呀、说的话说的不对，那么因此啊，你这些话也不能够说给那些大威德那些他方来的菩萨，不能让他们听到。时间到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